我们开始，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总是顾念我们，按着你的美意吸引我们来到你话语的宝座前，求施恩的主在此上
与人说话，
说那一些恩典的话，怜悯的话，那一些为你做见证的话，上帝感谢你。每一次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更靠近你的时候，你来安慰我们，坚固我们，喂养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你话语的当中得到够用的智慧、能力。谢谢神。也保守不在我们当中的，保守正在路上要来到我们当中的，愿上帝都与我们同在，用你自己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23章，对吧？我们上一次有停一次课，对吗？上一次还是上上一次？上上一次。好，23章接着22章啊，22章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啊。做见证，用他的母语做见证。这个见证做完了，22章22节就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这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呢？应该就是21节，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看样子，在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对福音的观念是不包含外邦人。特别是保罗这种福音传扬的方式，保罗传扬福音的方式最特别的就是，如果是外邦人，如果外邦人信了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这些外邦人不需要在最重要的几件事上遵守犹太人原来的规条，最主要的就是守安息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吃喝是否洁净，饮食就是饮食要按着旧约的律法，不要吃不洁净的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各位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些重要的节期，这些重要的节期都需要进到圣殿。那么换句话说，外邦人要进圣殿，如果单单是因为他是相信了耶稣，没有任何其他的条件进到圣殿，这个是所谓的亵渎上帝。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到了耶路撒冷后来会被人家起哄抓起来，因为人家说保罗带了外邦人进到了圣殿啊。当然这个后来澄清了。第四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需要遵守律法。其实这个四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犹太教跟基督教产生最大分歧的地方。好， 那么在犹太人，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当然欢迎外邦人信耶稣，即便他信了耶稣，所谓犹太人信了耶稣，他欢迎其他的外邦人也信耶稣。但是其实他有条件，他的条件就是你要受割礼，这个是按着律法。第二个，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东西你要遵守，包含刚刚我讲的安息日，包含洁净的饮食。意思就是说，你要用这种生活方式来表达你真的是相信了这一位上帝。可是这里面有一个讲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保罗说外邦人信主，这些不是必要条件，犹太人觉得这些是必要条件。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犹太人觉得外邦人信耶稣要先做犹太人，你才能成为上帝的百姓。意思是说，为什么要受割礼？为什么要吃洁净的物？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这就是犹太人真正在遵守的律法。这有什么不同啊？意思就是说，保罗的耶稣是你不需要拿到犹太人的护照，你就是犹太人。倒过来，犹太人信耶稣的概念里面，我已经是有犹太人的护照，我信耶稣是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赦免我的罪，我不再需要另外一本护照。但是你们要跟我一样有一个犹太人的身份，这些所有应许你的救恩才会成为外邦人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先做犹太人优先于相信耶稣，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或者这样讲，相信耶稣的意思，第一件事情要成为犹太人。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这个种族，所谓民族族群的这种概念，在相当的程度上优先于什么？所有其他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们读加拉太书就会读到一点啊，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有一节经文，第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什么犹太人、希利尼人。你知道讲这句话他背后在讲什么吗？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成为犹太人，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百姓，你就用你原来外邦人的身份，你就跟犹太人信了耶稣，你们两个是有一模一样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和地位。你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到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难解的一个困境啊！我自己觉得啊，你们觉得美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对吗？可是美国到今天为止，它的先进文明、它的法律、它的文化，还是没有解决种族的纷争，对吗？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教会要这么专心的要去传扬福音？一个人若不信耶稣，你看不透这件事情。各位，如果你去过英国，英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英国有非常多的颜色，因为英国在18、19世纪大英帝国，它的版图扩及到全世界，殖民地遍布全球，所以后来从各个殖民地来到英国工作、求学、移民的 其实是络绎不绝。你们知道在南太平洋有个地方，有一个国家很小，大概比台北市差不多大，叫斐济，知道吗？斐济是属于大英国协，换句话说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个地方的种族的颜色就像毛利人，它是红偏黑。我要表达这件事情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福音，你没有办法回应种族的分歧。你看在台湾都是黄的，对吗？有没有分歧？有。它的分歧是什么？台湾人、中国人、客家人、北港人，有没有？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分法，就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分法啊。如果你在南部高雄、台南待过啊，台湾会把高雄称为下港人，听过吗？A 杠，然后呢，过浊水溪的叫什么？就叫做上港人。其实这个都是一种跟族群有关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回到圣经啊，就是为什么保罗把福音传出来，他为自己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上帝要我，犹太人的上帝要我去到外邦人当中，越远越好，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照耶稣的方式传给他们。这一点就造成了他从22节开始一直到28章使徒行传结束，保罗就再也没有重获自由。他因此就一直过着被监禁的日子。这个是一个怎么讲，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自讨苦吃。谁不希望自由？谁不希望日子过舒服一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现在我们通俗的话叫活得有意义啊。什么叫意义？意义怎么定义？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讲。所以从22节开始，保罗就进入了没有止息的审判然后下监。25节，他们正准备用严刑拷打保罗，要把保罗他所做的见证会造成犹太人这么激烈的反应，他们要找出原因。找原因的是24节，千夫长。千夫长的职位就是直接向巡抚汇报的。各位你都知道啊，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巡抚是哪一位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巡抚是哪一位？比拉多，对吗？把他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第25节，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上次我们有简单的讲啊，就是保罗从22章开始，他用了身份来展开他为自己辩护，在上帝面前向犹太人做见证的这个过程啊。第一个身份叫犹太人，这是我们上次主要讲的。接着在25节讲到他是罗马人，然后到了23章，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1-11节，保罗说，第6节，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子孙啊，这个翻译其实直接的翻译是，我是法利赛人的儿子。A son of Pharisee. 那有人就推测，保罗是法利赛人，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可是很少人知道他爸爸非常有可能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才会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留学，有没有？就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好，犹太人、罗马人，然后呢，法利赛人。你会发现保罗本身就是一个跨族群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一个上帝的仆人。那回到圣经，罗马人是一个政治的身份，犹太人是一个种族的身份，法利赛人是一个信仰的身份，对吧？这三个会交织在一起，最后听哪一个的？意思是说，当你的信仰跟你的政治跟你的种族三者之间，在一些重要的决定上，三个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你听哪一个的？你觉得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有没有发现选举的时候常常有家人会吵架？你就可以看到在那个当下政治破坏了他的种族，对吗？他的血缘，所以政治的破坏力你不可以小觑。倒过来，信仰有的时候有人为了信仰坚持下去，不得不跟家人暂时分开，或者是说他不得不离开，放弃他原来生长的那个环境。我们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白白舍去》啊，那个作者是啊耶鲁大学的一个老师，他是 Croatia 叫克罗埃西亚人，他因为信仰的关系，他在克罗埃西亚被下放到集中营，后来出来，他就有机会到了德国念书，最后落脚在美国，他现在是美国公民。可是你从种族看，他是克罗埃西亚人。你从信仰看，他因为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身份交织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所以人活着是不简单的啊。那有的人说：“哎呀，想那么多干嘛？你不想都不行。”我觉得啊，你还是读圣经，靠着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脱离这个捆锁。刚刚讲的上面这三个身份啊，犹太人、罗马人、法利赛人，这三个身份都是保罗的身份。可是保罗最后从这三个身份里面脱困而出。如果他最看重的是犹太人，他不可能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对吗？如果他真正在意罗马皇帝给他的罗马公民的身份，其实他不需要继续下在监里。之后我们会读到，当他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审判，最后他们得到一个结论，他说：只要你没有上告该撒，我们看你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无罪释放。结果保罗选择不行，我要上告该撒。你有没有发现保罗有个人，这个人很奇怪，要无罪释放，因为你是罗马公民，从罗马人的角度，信仰不是他要讨论的问题，你是不是违反了罗马的法律，对他来讲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罗马的法律保罗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所以要当庭释放，但他不要，他我要继续告下去，因为只有告下去，他才有机会当面见到谁？罗马皇帝。 因为他要跟罗马皇帝传讲耶稣。当然最后他的代价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可是这是他要的目的。那换句话说，罗马公民这个身份在他身上他是可伸可缩的啊。你们不能否认，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国家的国籍身份，你事实上在很多的事上是比较方便。好，我们就从这里往下看啊，我们看第22章30节。为什么呢？因为从22章的22节你看到啊，他们想要杀保罗，然后23章的12节你又发现他们这个要杀保罗的心同仇敌忾啊，又来了。23章13节，这样他们同心起誓，有40多个人要一起杀保罗。12节，犹太人同谋起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然后14节23章，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换句话说，宗教最后啊，你们碰到宗教，你们最好就是不要一直讲道理，因为宗教不是用道理讲完的。现在我们很多人想就是有负担去穆斯林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各位，就是我们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在这一件事上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宗教是这样。我们坚持只有一位神，对吗？圣经的神，创世的神，救赎的神。但是当别人反对我们的神的时候，基督徒绝对不会选择暴力，这样有听懂吗？可是全世界的独一神论主要是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算为广义的基督教，其他哈不在，暂时不在讨论的范围。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宗教根本没有一神论，一神论只有这三个，佛教是无神论，道教是无神论。你们不要把佛教道教想成哎，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是众神论。这个众神从上帝的定义就是什么？就是泛神。泛神的定义就是无神。意思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各位，现在你可以看到坊间啊，所有的宗教对同性婚姻态度啊，最友善的是佛教。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不是谁对谁错，这是他信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佛教的背后信的是什么？是人。他没有独一的神，所以只要对人好，他觉得对人好，他通通什么啊？我们叫广开方便门，与人为善。我没有资格讲太多有关他们的事情，但是我在这里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面对这些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政治会用暴力，其他的宗教会用暴力，但基督徒，如果你想要使用暴力，暴力有两种，一种是肢体的，一种是口头的，就是言语的。这两种暴力你什么时候想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安静祷告，因为它不是基督教的东西。你说我就气不过啊，对，我知道你气不过，我也会气不过，我气不过也会骂人啊，只是没有给你们看到。可是当我们选择做 使用暴力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对吧？我只是提醒你，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有怒气，圣经是这样讲，以弗所书第四章，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这两个字，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用法，它是一个命令式，你就给我生气。 你知道我们生气不是，我们通常那个气的时候气是不足的，想生气又不能不生气，最后就随便给他生气。圣经是说，当你碰到该生气的时候，你就给他用力生气。可是难就难在什么？用力生气的时候，你要让他什么？随时可以停下来，这才是出于所谓在爱中什么说诚实话。如果你收不住啊，就是没有爱了，你讲什么都没有用，讲什么都没有用。你说我是善意的，善意不能保证你的结果是善的。我们回到圣经，你可以看到头尾，好像是他做的美好的见证，并没有让保罗赢回他的听众，得到一个更友善的回应，这个是我觉得《使徒行传》从二十二章开始最关键的，因为二十二一直到二十八，一共有七章圣经，保罗几乎没有遇到一次上帝特别的搭救他。有一次就是船搁浅了，触礁了，他们整船的人因为保罗可以逃生，这个是一件事情。但是保罗从这一天开始，上帝没有让他少受一天的苦，这是一个，从某一个意义来讲，这是非常靠近耶稣的经验，好。可是呢，是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章十二节，你可以看到头尾都是要杀保罗，中间呢，你可以看到有政治的介入。这个政治的介入主要是在二十二章三十节开始。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换句话说，有人说这里召开了一个犹太人领袖的公会，谁召开的？罗马的千夫长。所以你就可以晓得，政治如果一脚伸到宗教里面来，也是蛮可怕的。他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目的照圣经讲三十节，他要知道实情，所以我觉得为政者在面对宗教的纷争的时候，有一个智慧，就是找出实情。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千夫长先把保罗带进营楼，要用鞭子拷问他。拷问他其实他有个目的，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我觉得政治，如果有一天你有权力，当你需要用你的权力做决定的时候，不管大小，记得第一件事情，找出真相。而且找真相的方式不可以用暴力。你说不用暴力怎么会有真相？我要告诉你，用了暴力通常也不见得会有真相。人啊，很难，常常在暴力之下，他会扭曲很多事情。虽然他会传达一部分的真相，但是他不会传达全部的真相。我举个例子，我小时候挨父母打，我觉得他们打的时候好痛，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刚开始啊，他用藤条打我的时候啊，我觉得哇，这个东西打起来真痛啊。你们发现第二次拿到他又拿藤条的时候，他还没有拿我就叫了。人在暴力之下会扭曲自己的表达跟感受。那你告诉我，暴力之下有没有真相？有，有夸大的真相，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人的软弱，人的罪孽。这里讲到这个官啊，这个千夫长，从某个意义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还是一个蛮好的官啊，因为他召集这个所谓犹太人最重要的领导阶层，就为了保罗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今天这个事情。可是他背后的原因应该是，为什么保罗这个人会造成整个耶路撒冷城好像几乎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程度。一个为政的人最不喜欢看到社会不安， social unrest， 因为不安会带给为政的人非常大的忧虑恐惧。他忧虑什么，这个我们不用去谈。那可是找真相这件事情，他就用一个大家把你们想要控告保罗甚至杀保罗的原因通通讲出来。所以进入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是我第一节到十一节我是非常喜欢的经文，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句话一讲完，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一嘴巴。 你有没有看懂他为什么要打他？请问你第一节得罪了谁啊？这句话我再念一遍，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你告诉我哪一句话，这一句话里面哪一个部分得罪了这个大祭司？弟兄们。好，还有没有？啊，在神面前还有没有？凭着良心还有没有？我告诉你最吃不进去的是什么？直到今日，对吗？如果你一直到今天你都在神的面前，你都有良心，你做的都是上帝要做的，那我呢？我告诉你，有权位的人他的脑子真的是会变的。所以你以后看到换了位置就换了脑子，你千万不要激动啊！我告诉你，换了位置不换脑子是很奇怪的啊，应该的，只是说他换成什么脑子很重要，而不是换了脑子没关系啊。好，其实这一句话啊，给整个二十三章带来一个关键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啊？这个影响是我刚刚讲过啊，保罗具有三个身份：犹太人。当他把犹太人用犹太人的身份在犹太人面前用犹太人讲的话做一个见证，就是他的上帝差他到外邦人去传耶稣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身份并没有让他的福音更多的被犹太人的听众接受，反而激起了犹太人更大的反感。第二，罗马人，如果罗马人的身份亮出来，罗马人身份亮出来，各位你可以看到第二十三章十二节，结果好像也不能让他赢得别人对他的尊敬。第三，就是法利赛人，当他把法利赛人的身份亮出来的时候，整个公会就吵成一团。换言之啊，保罗是一个怎么讲，就到处煽风点火的人。我要表达的是，这三个身份好像都无助于福音的传递，好像都无助于听众对他的接纳。 可是我真的要讲的就是第一节二十三章，你怎么样不被这三个身份，你原来真实的身份捆绑你？如果我们暂时说法利赛人，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受过严格的所谓律法的训练。请问你受严格的律法训练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当然好，没有什么不好。可是这个更严格的律法的训练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其实帮助了保罗，也限制了保罗。所以弟兄姐妹，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更认识律法有没有办法让保罗更容易做事思考都站在神的面前。其实保罗要用我是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这个行事为人的样子跟身份，其实帮助保罗去看他原来这三种身份，帮助保罗怎么样从他原来这三种身份的限制里面可以脱困。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行事为人这个字啊，中文翻成四个字，希腊文原文只有一个字，动词叫做 to live as a citizen。 to live as a citizen 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公民的身份，我现在要把我的生活活在人的面前，就跟我这个公民的身份是相称的。 to live as a citizen，那这个字原文呢，它也用在公民的意思，它是个名词，也是个动词。好了，那我在神面前 as a citizen， 我在神面前是一个公民，我要活得像神面前的公民。请问你他在讲什么？换句话说，他要表达的是，我现在真正在意的，我真正要活出来的身份，已经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什么罗马人，也不是什么法利赛人，我要活出来的是在上帝面前的给我的这个 citizen， 就是这个公民的身份。有人说天国的公民，对吗？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看清楚了，你抓到了，你才有办法讲凭着良心。你知道华人很喜欢用这四个字，他跟你吵架或者是你误解他，他受委屈的时候，他照最后一句话，他说我摸着良心我跟你讲，我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意思说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他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是凭着良心。你告诉我良心是个什么东西？那有人很恶毒，你的良心早给狗吃掉了，为什么一定要狗吃掉呢？很坏啊！但我告诉你，这是基督教圣经最精彩的另外一件事。华人讲凭着良心，其实是不需要讲上帝的，对吗？对吗？华人自有一颗自己的良心。换句话说，他碰到最多很多困难的事情，他已经有的知识和经验，已经没有办法帮他做一个最好的决定的时候，他就什么？凭着当时的良心。你告诉我良心可不可靠？王阳明说良心可靠，但是他是有条件的。王阳明讲的良心啊，致良知，他有个动词叫致，意思是什么？良心是要慢慢的往前，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是要越来越成熟的，越来越敞亮的，越来越看清楚的。他不是当下我有个良心，我良心想的，我良心要做的，我就是凭着良心，凭着良心拿出来的时候，你们谁都不能挡我，因为我是凭着良心。其实这个字呢，它本身是一个很含混的字啊，但是我多讲一点啊，为什么啊？ 这是因为我认识上帝啊，我在圣经里面慢慢琢磨出来的。你知道在华人的传统里面，良心这个东西是天生的，对吗？对吗？孟子说 人皆有恻隐之心，意思说不管你是谁，你看到一个人掉到井里面，你就是会想要把他什么拉出来。一百个人一百个都会拉吗？不见得，那要看当时是个什么状况。我的重点不在讨论那个，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一百次看到有不同的人掉进井里面，你一百次的反应不见得都一样，那就代表你的良知是有什么有讲究的。这是华人讲的良知，我不敢否定人没有良知，但是我要告诉你，良知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东西。华人讲良知，讲良心，是我用良心来驾驭我的道德，驾驭我的判断，驾驭我对很多价值的评估，对吗？最后，我不需要读书，我不需要听别人的，我只要有一颗良心，我跟着良心走，我做的事情八九不离十，对吗？不一定，那要看你在哪一个地方生长，你在哪一个家里面长大，你的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同意吗？同样一个人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世、不同的国家，他长出来的良心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圣经是怎么讲？这个比较重要。圣经说良心是有的，可是良心因为人的罪，其实良心是黑暗的。黑暗不代表他不会做对，懂吗？比如说我要孝顺我的父母，就父母讲话我要听。好，这是一种，其实是你在很小的时候没有人教你，你就知道什么要听父母的。这个很有趣啊，你看那个三岁的孩子，他就知道要听父母的。可是当这个孩子长到了七十岁，如果他的母亲父母还在的话，我告诉你，他对他父母的那个态度跟三岁的时候其实很接近的。啊，这个良知，这个良心，就是假设孝顺父母是一种良心的表现。但是你们猜猜看，人有没有厌恶父母的时候？那你怎么解释你的良心？那意思说你的良心是什么？有黑的时候，也有白的时候，但是我要告诉你，它基本上是黑的。那为什么它会白呢？因为对它有益处，它就会变白。你知不知道良心那个黑不是黑在你做对做错，是黑在你为了谁？自己。那这个其实就是圣经讲的。罗马书第二章其实对良心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他说人本来的良心因着罪他就看不清楚了。他也做不了很清楚很合适上帝的判断。那怎么办呢？你信了主，你信了主啊，你慢慢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怎么看人，怎么看罪，怎么看世界，你慢慢的把上帝的话语当成你要去相信需要去奉行的那个价值的时候，这个上帝的话语借着圣灵借着信心，他会慢慢的重新塑造洁净你原来那个看不清楚的良心。这样懂了吗？什么意思啊？比方说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保罗说，保罗他做了一个见证以后，结果他们吵成一团，因为保罗说我之所以会受审判，比方说第六节，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因为我有一个盼望，我盼望死人会复活。 你告诉我盼望死人会复活，这跟良心有没有关系？其实严格的讲，它是一个信念，它跟良心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对吗？好，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别人会想要拿走他的生命，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有没有碰到良心的问题？因为会涉及到生命要怎么面对你死亡的威胁的问题，你要用什么方式去面对死亡的威胁，这个就牵涉到你要怎么做的问题。你有两条路，一条跑，一条就什么回应他，面对他，而且勇敢的面对他。请问你勇敢的面对他跟你跑掉需不需要做一个判断？这个判断从哪里来？如果你只有良心，只有你以前看不清楚的良心，你要到了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会怎么做，现在讲都没有用，懂了吗？良心啊，人的良心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会什么会伸缩的，是不是这样？好，那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他重新洁净塑造我们的良心。当我们的良心被上帝的话语坚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而且你会一直这样选择。换句话说，上帝的话语重新塑造了一个良心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依靠我们原来自己的良心。我们的良心以前会自己做错了，会自己责备自己，对吗？但我要告诉你，良心有的时候你做错的时候是自己会欧露嘎己哦。有的时候你自己做的不好，但是你会哎，也没有什么嘛，我觉得还不错嘛。你看别人比我还糟糕，你那个时候你就是用什么？用一个你想不到的方式，你事实上在想要漂白你的良心，你懂吗？久了久了，我们说良心就麻木了，对吗？良心不是麻木，良心是被你什么？被你重新在那里又是加一层又加一层又加一层，反正你想怎么弄都可以。可是上帝的方式很简单，上帝的方式就是照他的话语重新塑造一个他的良心，站在神的面前，照上帝给我们新的属耶稣的身份重新塑造我们自己。这个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我想对保罗来讲也非常的重要。我直接在这个里面举一个例子，他不是就挨了打了吗？对吗？这一巴掌打得莫名其妙，对吗？第三节，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我嘞，这句话在犹太人的这表达里面是非常难听的一句话。他骂谁？他骂谁？他骂那个人，因为他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吧？到后来他说：“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这是又是一个悬案呢、啊，保罗怎么会不知道大祭司是谁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大祭司常换。大祭司为什么常换呢？其中有个政治的考虑，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罗马巡抚和皇帝不高兴，他就要换谁？换一个大祭司，换一个大祭司，大祭司一定是属于撒都该人。为什么要换？换一个跟他配合的嘛。这不是很正常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大祭司这个身份其实是受到政治的影响。这个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保罗认不出来。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啊，我刚刚讲经常换啊，所以新任的他没见过，他认识旧的啊。因为保罗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受教长大的哦，所以他不可能对那里的环境人士没有感觉。第二个呢，就是非常有意思，他即使是一个新的啊，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教会的牧师，他都有个牧师服嘛，有没有？这里有个领子啊，竖起来的。你们猜看，大祭司有没有个自己的服装？有。所以有人判断呢，那一天这个大祭司召开这个会议是千夫长召开的会议，是一个临时会议。大祭司没有把他全套的装备穿起来，所以就不容易辨识。 我觉得这个讲法有一点道理，有一点道理，因为不是真正所谓宗教的会议，讨论宗教的事件。好，那我要表达的是，打他一个嘴，他说你这个粉饰的墙，粉饰的墙就是你外面看得很漂亮，里面事实上是肮脏有罪的。你吩咐人打我，第四节，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这句话是真话假话？我告诉你，加尔文解释这节圣经，他说保罗是讲，是反过来讲的。我不晓得你是大祭司，哎，你猜他晓不晓得？ Maybe 他晓得，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我看不起你这个大祭司，对吧？但我觉得这个想多了啊。其实他这里要表达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活得像一个属神的公民，你对上帝的律法要有非常高的尊重，对吧？所以他马上就自己讲了一节圣经，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那他要凸显一件事情，那么大祭司打他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可是保罗被打的时候不觉得他有道理，对吗？可是保罗一下子知道他是大祭司的时候，他马上就什么态度就改过来了。让他态度改过来的关键是什么？律法，神的话语，不是他的职分。职分是在第二层，第一层是上帝说不可以毁谤百姓的官长，包含大祭司。这一句话其实对保罗来讲比你是不是大祭司更重要，他尊重的是官长的职分，而不是亚拿尼亚。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的良心，在上帝面前重新塑造的良心，对什么东西有感觉？对你原来熟悉的话语有更敏锐的感觉，对吧？是不是这样？所以啊，有人跟我讲说，长老，我读圣经读来读去都没有什么感觉哈。当然这不是个好现象啊，那都问我怎么办，我说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读嘛，读到有感觉嘛。他说这个很难的，我说怎么会呢？我说你谈过恋爱没有？他说有。我说你追不上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继续追啊，追到你有感觉或者是完全没感觉，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啦。我觉得我们太容易中途就放弃。你看啊，保罗原来第三节他说你不可以打我，他说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其实保罗原来是想用律法来规范自己也规范别人，对吗？可是真正要用律法规范自己而不去规范别人，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那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用律法先规范自己呢？很多人说我们得救不是本乎律法，没有错，但是不代表你不要尊重神的律法。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活得像一个上帝的百姓，是凭着良心。所以良心第一个啊，对自己犯的错误有一个越来越敏锐的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我觉得基督徒如果做到什么都要别人讲你哪里错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如果都要靠别人告诉你你哪里做的不对，我觉得上帝好像都活在别人身上，对吗？那你身上的上帝难道不清楚了吗？我不是说别人不可以清楚啊，但是我要告诉你，让别人来说你，还不如让你自己的 话语神借着他向你自己说。这是第一个部分啊，一到五节。你知道我非常喜欢这段圣经，是因为他让保罗成为一个可以，你知道我们一般看到大祭司，我们一般面对大祭司，我们一般面对自己在大祭司面前的错误，其实我们不大会自处。你有没有感觉？我觉得华人啊，非常不知道怎么在他尊敬的人面前他怎么自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属上帝的身份。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信主了以后，你知道我对长辈啊，特别是我的长辈啊，我讲话是非常小心的。我从来不会对长辈讲一句严厉的话，一句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的长辈，轮不到我，也不该是我的事。而且从小会有一个观念，他们是教我长大，看我长大，有的是养我长大的人，对吗？我怎么可能，他们一定知道的比我多嘛，怎么轮到我来讲他们？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直到有一天我读圣经，我读到诗篇有一节经文，我就明白过来，如果我是上帝的仆人，如果我是按着神的话来重新塑造我的思想、言语和良心的话，我应该要在年长的人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学会怎么样规劝我的长辈，这个在华人社会其实对我来讲其实蛮难的。所谓规劝，是你得到他的敬重，然后你用一个他可以接纳的方式，然后引导他可以靠近上帝的那个想法。这是要一步一步走，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所以神的话是胜过老年人，神的话是胜过地上有智慧的人。你知道我们在台上讲到刚开始的时候心里毛毛的，毛什么？看到下面有几个大咖，你就会毛毛的，对吗？你就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不是合适。有的人说管他的，你不能不管他。可是你慢慢对上帝的话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明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需要听，他也需要听，博士也需要听，教授也需要听，部长、院长、总统都需要听。 我可以跟你这样讲，今天如果下面坐的是部长、院长，我的道讲的会更好。我没有障碍，零障碍，我是怕他们有障碍，因为我觉得我是代表上帝的话语跟他们分享。如果上帝的话语会被他们的权威影响，我觉得这个就已经不是什么上帝的道。接着从第六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十节，这里讲到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会众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儿子，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法利赛人是支持死人复活。为什么要讲死人复活？因为保罗他在使徒行传三次提到他在大马色遇见光，对吗？然后耶稣向他显现，然后对他说话。那如果那个对他说话的是耶稣本人的话，那么耶稣一定是什么？复活的耶稣，是吧？所以对保罗来讲，如果人没有复活，那件事情就是假的，那件事情假的，他以后所有做的事情说的话都是什么？都是假的，宣教也是假的，神迹奇事 都是假的，包含人家信主都是假的，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因为那个源头就在那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保罗这一辈子都是假的，圣经也是假的。所以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结果你们要审判我。圣经讲，他说他看出来这个开这个大会里面一半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赞成死人复活，另外一半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不赞成或者根本不承认死人会复活。你看这个公会的组合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事情。第七节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辩起来，会众分为两党。这两个字把它记下来，两党。两党是很正常的，两党的存在就是为了吵架用的，绝对不是为了合作用的。你千万要记得，古往今来皆是如此。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美国又僵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如果我是那个因为他们预算出不来，我不能上班，拿不到钱，拿不到工资，我缴不了贷款，我信用卡付不出去，我跟你讲，我会恨死这一批人。可是你恨死你还是没有钱，因为这两个党选出来的人不是要来帮你的，他是要来争谁才是对的。我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啊，对错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忘了看，或者让我们没有看见那个落在我们争执中被牺牲掉的老百姓，对吗？我承认这个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凭着良心。为什么我们常常祷告说，希望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各级的领导人可以信主，就是希望可以走到第一阶。可是我自己的体会这么多年，信主不代表他会走到第一阶，有没有？很多基督徒做了官以后，他还是基督徒，但是那个基督徒怎么看啊，就怎么怪。其实我有一次听到那个谁啊，听到那个以前前总统李登辉总统 他自己做一个见证，好有，我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次在电视的访问里面说，他说他遇到国家的大事他都会祷告，有没有？然后会读圣经。他说他有一次碰到，你知道有一次那个不是有飞弹打到我们就是旁边的海上，有没有？那个时候是很紧张，他说他那时候就祷告，然后读经，他的读经真的是你们想的那个，他就是把圣经翻开一直，他说他那天就知道上帝要他怎么做了。你知道我吓得浑身冒冷汗呢，我们国家的前途是这样子指出来的，他说结果我们就安然度过了。我觉得我们所有讲圣经的人都可以辞职了，对吗？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见证吗？可是居然还是一个他夸口的见证。我不知道将来这些人到了上帝面前他要讲什么。我做过中华民国的总统，我告诉你没用的，圣经不会同情这样的人，圣经只会问你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在我的面前行事为人。所以他不定会把这个身份翻出来。你看 他把两边的人把他吵起来，那他自己呢？他自己呢？哎呀，他自己十一节啊，给我另外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里面有几件事情啊，所以他在公会做的见证被打一巴掌，有没有？然后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把他让他们闹起来，结果 又变成想要杀他，想要杀他的应该都是撒都该人，对吧？因为法利赛人的立场其实跟他是非常接近的。可是十一节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放心吧，上帝自己跟他讲这句话。晚上啊，这一句话放心，中文的意思已经讲得很好了，但是他原来的意思我觉得比这个要强啊。用现在的就台湾的俗语叫安呐，啊，就是啊，英文有一个讲法叫 take heart， 就是你不要担心啊，上帝会让你安然度过这件事情。那换句话说，上帝知道他在这一次公会的见证里面，其实让保罗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怎么样，对吗？所以上帝亲自的鼓励他说，你不要怕，你把心放下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什么做见证。换句话说，前面好像一个官事的审问或者是一个官事的答辩，但是对上帝来看，这个叫什么？见证。我又回到第一节，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我觉得我现在讲的是我曾经经验过一点点，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非常的难。你们有没有去打过官司？我做过证人，我做过原告，我也做过被告。你知道在官司上面，在庭上，你要讲你自己的时候，你是讲自己对还是错？当然是对嘛。你是讲别人对还是错？当然是错嘛。别人都是错嘛，你都是对嘛，对吗？这才是打官司嘛。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没有这个可能啊。你都是对的，他都是错的，那就官司就不用打了嘛。那你反过来，对方怎么说？他都是对的，你都是错的。其实诉讼也好，争论也好，会让我们把我们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的高度会什么拉下来，对吗？争论一争就要赢哦，而且你用什么话打我，我就用什么话回你啊！你那个话有多凶，我也不能让我的话不够凶。你的话有多脏，我的话也要什么让你也难过一下，是不是又下来了？这个就是我们搞不清楚啊。可是上帝告诉他，其实你刚刚做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见证。弟兄姐妹，见证的主角是谁？是上帝。打官司打赢关键是谁？是我吗？是我吗？我打过一些官司啊，当然了，上帝怜悯我，我打官司啊没有输过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我有道理嘛。可是这又怎么样呢？越是想赢，其实你越不容易成为一个见证。我很喜欢见证这个字，说穿了，我们的委屈是上帝用我们的委屈做见证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你觉得呢？我呢，这一生工作我受过不少委屈，哎，真的，我十个委屈大概只有半个琪姐知道，琪姐不在哈，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有这么多不容易的事情。但琪姐个性是倒过来的，她有什么委屈啊，就会变成我的委屈啊，就要给她出头啊。啊，但我尽量，可是其实这个是变成一种，我不是说我这样好还是不好，我只是求主帮助我，让我可以胜过这个，不要自己被自己的委屈困住， 你每次觉得自己很委屈，其实你最在意的还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委屈。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讲的比较高调一点，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你的委屈。那如果你还觉得你委屈，一定要讨回来，其实从倒过来讲，耶稣好像没有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过不去。当然你说，哎呀，长老，你都是这样讲啊，谁做得到啊？我不知道谁做得到，但我知道谁都要学习这样去做，对吧？好，所以不要看自己的委屈啊，将来在天上啊，上帝都会把公义的冠冕存留。保罗为什么讲公义的冠冕？你这一生要讨回来公义，你想都不用想，因为你是犹太人，你是罗马人，你是法利赛人，你都找不回自己的公义。可是我们就学会在这个上面做一个在神面前行事为人，凭着上帝塑造的良心的人，我们在地上任何的场合学习做一个见证，学习做一个见证啊！真是求主怜悯啊！我很喜欢这个十一节啊，接下来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将来就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换句话说，你猜猜看，他知不知道他要去罗马？知道，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他要放弃无罪开示的机会，因为他要去罗马。接下来，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请问你，他在耶路撒冷怎么样为他做见证？他是被拘禁。那换句话说，他去罗马应该也是一个什么身份？囚犯的身份。囚犯可以在罗马皇帝前面做见证。哎，这就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啊！我一直都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希望基督徒能够得到高位权位，知道吗？左右逢源，就是他既能够做一个高位的领袖，他也可以是一个生命很好的基督徒，感谢上帝。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基督教就更可信了，对不对？好像基督教就可以好像翻转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圣经很可能不是这样子，很可能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跟保罗的见证，上帝看为最美好的见证，都不是在高位做的，是不是？你说服我看看。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在高位啊，你不要听错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在神看为，在神面前行事为人最美好的见证，不是人看为最美好的，从来都不是人看为最美好的。神看大卫最美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逃难的时候，是他可以亲手一剑刺死扫罗的时候，他把这把剑收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自己都有生命的危险，他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是，他那时候还需要装一个疯子，有没有？才能够逃脱这个危险。我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这么羡慕一些其实不是活在神面前的价值，是活在人面前的价值。我再说一遍啊，如果上帝用你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我真的为你感谢主，但是千万不要太高兴。那个高的位置，你要能够真的属上帝，行事为人，在上帝的面前，那个难度是极高的，非常高的啊。那我认识一些有权位的人啊，信主的，你知道有权位的人都很忙嘛，对吗？ 你知道很忙啊，就是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要做很多的决定，然后要负很多的责任。正常的情况，这样的人都是不正常的啦，就会很急躁，有没有？很急躁，讲话就会不是很客气，对吧？对吗？就会慢慢没有见证。有人说，长老，你是暗示我们都做个小老百姓啊？我没有这个暗示。所以我把第一节跟十一节合在一起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不能够保守我们，可是我们活在神面前的，神会保守我们，而且会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所以我有请弟兄姐妹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七楼跟八楼，我们七楼今年十二月租约要到期，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纪念这件事情啊。也许是继续住，也许是换地方。我呢，现在每天都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不急，我也不怕，但是我要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也许上帝叫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那又是一阵子折腾啊！我想了就怕。我们这个搬家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但是我也不愿意这件事情啊瞒着弟兄姐妹。我希望弟兄姐妹一起来守望，看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往前面走，往前面走。我相信我们来到了板信，上帝也会继续的用我们在板信啊，也希望这条路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当中啊，大部分我们都没有什么，在社会上我们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人，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在神面前行事为人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这是你的话，求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心中。我们常常被我们在地上许多的身份、传统、职位、思想、信念，好像捆绑了我们。主，我们看很多的事情，总是用我们觉得对的方式来看。求上帝再一次恩待我，让我可以回转，能够看见自己，原来我是那么爱自己，我那么在乎自己，常常我那么不在乎你。我们好像我们知道的都是对的，可是上帝，求你怜悯我，让我再一次看见，若不是主，若不是主自己的引导，若不是主给我一个新的身份，我还是那一个我，是一个我极为厌恶的我，即便是别人会称赞的我，但是上帝，你知道，求主让我不要像法利赛人，不要像罗马人，也不要像犹太人。主啊，也不要让我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传统限制了我，让我单单侍立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上帝喜悦的人。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